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 Podcast 节目科科出来讲全新一季推出喽！
隔周的星期一早上八点准时在 SoundOn 平台上架播出，
各种新奇有趣的科学小知识，像是夏天喝茶比吃冰更消暑，环保其实不一定永续，为你破解生活中的科学小迷思，
知识含量最丰富的科学节目就在科科出来讲。
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提供。
后来我在教软体也归纳了，就是我们在做业务也会用到的，怎么跟人聊天。对，遇到比你懂的人，你就是跟他请教；跟你同辈的人，就是分享。嗯，对。那如果年纪比你大的人呢，就是请他跟你交流。对，哦、我们的
这在 dating app 上面也可以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人可以去感受到这个，但是我自己习惯是会这样分类啦、嗯、对啊，这样比较容易可以做话题的延伸、嗯、因为你这样聊下去之后，他还会觉得跟你聊天是舒服的，嗯，对，好像我天天在聊一样、嗯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本集节目由约会制造赞助播出。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每一集都会邀约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透过简讯传送给收件人的号码是65917，约会制造的专属号码，来回复你对于我们本集主题的答案。只要有参与，就有机会抽中独家的约会制造线下体验联谊活动的免费体验券。好，那每一次的联谊活动，其实约会制造他们每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主题，有些时候是手作活动，有些时候是快速约会，然后可能也有模拟约会，或甚至像是密室逃脱这种主题性的活动，都可以帮助大家用比较有趣生动的方式认识新朋友。所以呢，请大家可以透过简讯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把详细的资讯放在资讯栏。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我们要推出一个全新的系列，就非常开心，我们由我们的金主爸爸约会制造呢来帮我们赞助这一系列，专门来探讨两性感情还有单身者如何脱单的一些主题。然后呢，我们也会结合来邀请到不同星座的来宾来一起分享一下他们在感情上面的一些见解跟经验。所以呢，我自己非常期待可以制作这一系列的主题，然后也希望听众们听完之后会有所收获，然后也会多跟我们互动，因为我们这次的企划呢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然后也想要知道大家对于这些主题的想法跟意见。所以呢，大家都欢迎参与我们每一集的互动的题目，然后只要有参与的人，我们都会提供特别好礼赠送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五大线上交友的雷区要如何避免，然后是不是线上交友线上聊死了就真的没机会了呢？那这集的主题我们邀请到狮子座的代表我们的 Angus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好，那我们就以男生跟女生的角度呢会一起探讨这个主题。那我们首先欢迎 Angus。
Hello 大家好，我是不请自来然后又是一个狮子座的恋爱脑男的代表安格斯，大家好。
好，欢迎 Angus。 先跟他前期提要一下，因为 Angus 是我最近认识的朋友，然后呢他应该是我30多年来生活中有聊过感情经验的朋友当中最恋爱脑的一个男生。
不敢当。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中的狮子座男生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今天还蛮值得来交流一下。然后因为刚好 Angus 最近也还算是有在线上交友的经验，这一年还算有，所以我觉得今天就跟他一起来交流一下几个我们各自认为线上交友应该要避免的雷区。那 Angus 先帮我分享一个其中一个好了，你最地雷的事情。
哦，我觉得在线上交友啊最地雷就是每次都说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之后我们通常都会回应嘛，对不对？可是第二次回应的可能就是3天5天一个礼拜甚至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做回应。所以像我们在玩线上交友有一个就是很讨厌，就是明明觉得这个人好像还不错想跟他多聊的时候，但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有进一步的接触，
时间拉太长。
对， 对， 那这我觉得这也可能是现代人快速交友的一个小缺点。
你说因为可能对方选项太多，所以他就是
对好像在泡面一样，吃完素完之后就换下一碗泡面。
有这么多选择吗？那你自己没有收到很多个，同时也会有很多个对象要等你回应啊？
可能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管理大师。但而且在就是以现行的交友软体啊，包含我自己在使用的，都是男生你要看更多的选项，他是要付费是要比较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时间也不可能一直投入在这个线上交友软体上面嘛，所以就滑滑滑没几下啊，就啊好啦，你今天就先放着，对，等明天免费重置了再滑个几下。
哦，了解，就是因为要等那个时，就不想要多付费的话，就要等一些这些机制。Okay.
就很明显，就要等待奇迹或是缘分自然发生，也没有特别想要。
那有成功的吗？就是目前你线上，比如说假设就以这一年有线上交友，觉得其实最后还是有成功出去，然后算是还算顺利的。
哎，有哎、欸，其实还是有，对，比较特别的一次经验是滑到认识的人。对，还是会滑到认识的人，
这有点尴尬吧？
对啊，其实也还好，滑到认识的人反而会觉得说，比如说他是有 IG 的，可是你平常不会跟他聊，可是透过这个交友软件，你滑到他的时候，你会有莫名的亲切感。我就会开头，哎、欸，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你，但一般女生听到说，你这又是什么的话术嘛？对，就是哎、欸，你这不是要打破沉默的一种开场白？对，那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哎、欸，我们就直接截图，那我就明明在 IG 有看过你这样子，对，进而这样变成朋友的也有。
了解，
对，
好，所以第一个你最觉得最地雷就是说了 hello 之后，就是可能要三五天之后才回，
是啊，到底要不要聊天？对啊，
那对，我觉得这个跟我的应该也是蛮地雷的点，就是我就很讨厌人家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我觉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啦，就是说如果我一直在线觉得说想要跟你认识，但是你又不回应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没有办法下一步嘛。
对，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应该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在线上交友遇到一个你想要深交的，就应该要更积极的要去注意一下说，诶，是不是对方有在线，然后赶快就不要让那个话题停滞太久。
对啊，好歹10分钟15分钟也是一个不错的认识对方的机会啊。对，
好，那第二个我先分享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到底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但我很少遇到啦。其实以前哦，不是最近，以前在用 dating app 的时候，就反正网络上也有讲到这个，然后我也蛮认同，就是第二个线上交友雷区就是过度黏人，或者是一直做作息调查，就可能就是一直问他说，哦，你今天几点上班啊，
关你什么事啊
之类的。所以这个的地雷的点是因为就才刚认识就没有想要跟你回报进度，而且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 creepy， 就是为什么要问这么多？
因为我们会接触这种交友软件，其实有一部分就是不太想一下子把自己的所有的私生活给别人知道嘛，所以在线上交友，其实我自己个人不喜欢说，哎，时不时就问你在干嘛，或者是你今天吃饭了没？
对，
哦，你是做什么？哦，收入多少？
会有人一样就问收入多少吗？
对，我说你是大陆来的吗？这不是大陆才会问的，
是想骗我钱，所以想知道我年收吗？
对，哎，你像工作是做什么？对。那我有遇过更夸张的，就是也不算夸张，也是现在线上还是会有的，就是我们在做销售的嘛，有些同业他会透过上面来做增援啊、行销啊都有啊，对对对对。
你说透过 dating app 然后去
类似，因为它也是拓展人脉的一种平台嘛，对。
这么说也不能否认啦。
对啊，对。
那如果你遇到这种过度黏人的这种，你还会继续跟他聊下去吗？
我就回到雷区一，已读不回。
你变成那个雷的人。OK OK， 好，第三个，那不然你下一个话你分享，你还有什么其他地雷？
其他地雷刚刚有讲过身家调查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会问太多很细的，就是
像是什么
私生活啊，对，因为我跟你都还没有很认识，那你好像要把我全身看透透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蛮不舒服的，因为我觉得信任这件事情它是必须要有时间跟事件这两个结合才可以去产生这个信任感。那我们一般交友软体不太可能一开始就100%去信任别人，而且重点不是在线上聊，我们应该是要约出来聊天，对嘛，因为我比较喜欢的是情绪的感受， 对，而不是在线上文字冰冷冷这样子。
对，那个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从来没遇过很快就问身家调查这种。那因为我觉得就女生角度跟男生角度不一样嘛，就身为女生我觉得可能就的确会我们想要知道对方的东西不一样。
嗯，
所以你有问过哪一种，就是比如说他问了什么让你觉得太 too much， 就太私密，或者是觉得不太舒服的？
比如说像刚刚讲你年收入多少，我想靠干嘛要找年收入啊。
有人会直接问年收入？
有啊，嗯，像这种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对，
那你就会已读不回吗？
就可能会试探一下，就说诶，我就会随便乱回答，年收入可能150啊200啊，就大概来看一下，对，看他是做到底是什么。那我就反问诶，那你是做什么的？通常等下一次我觉得你是要诈骗，要搞什么加密货币啊，或者
那你们问他说那你呢？
对啊，也是会问。但是通常聊到这里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会想要继续再深聊下去，对，我那个防卫意识就会跑出来。而且现在交友软体也很多有仙人跳嘛，男生也会怕被仙人跳啊。对，所以像这种就啊，尽量就避免，连约都不太会想约了，还是要保护自己。我们男生也是需要保护自己的，好吗？
是，对啊，我认同。那我觉得我个人还有一个地雷，就我觉得这跟第一个就是已读不回有点类似，就是说他很容易据点一个话题。就比如说我们明明都知道彼此在线上，然后也正在聊天，
嗯，
可是就是这个对话没有办法接续下去。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讲，因为这就是要有一个聊天沟通的艺术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你的背景不熟嘛，也很难继续把话题延伸下去。
嗯，
对啊，所以
就提问啊。
但是如果刚好不是在他的兴趣啊，或是领域上，对，他可能哦是哦，我蛮认同，他顶多就是这样赞美你啊。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下去。
是，所以如果在交友软体上的话，我们其实最烦恼就是要不断去开话题，其实有时候这还蛮烦恼的。
嗯，
对啊，嗯，所以我在玩交友软体，其实我比较喜欢透过就是自我简介啊，对，有照片的这种的来看一下大概他生活是长怎么样子。如果可以的话，就当然我放 IG 的连结是更好嘛。
嗯，
对啊，因为交友软体其实也很多那种假的，对，直接放上去。我也有被骗过，没有被骗过钱啊。对啊，但是
就是不是他，
对，就不是他，
可能是个男的但用一个少女的照片。
对对对对，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新闻就是把恐龙丢包啊。我相信那个男的一定是很生气啊。
对
对啊，
对， OK， 好。然后在网络上有看到网友有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应该是有个女生吧，她就有在那个 Dcard 上面写说他用交友软体认识一个人，然后他觉得发生这件事情很生气，就是这个男的一直跟他讲说，基本上就是说用词错误啊，让他很恼。就比如说他就会说乖，我们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就他就觉得乖这个词让他觉得或许也是有点女权意识，就觉得说我又不是你的谁，凭什么叫我乖之类的，或者之类的，或者说他就觉得说我们也没有到什么关系的进展，然后就感觉好像我要被你安抚还是我是你的谁的感觉。
那
我觉得这个的确刚开始聊会觉得有点 too much 啦，不过男生会这样用词吗？我是从来没遇过啦。
我自己是不会这样去用这种啦，可是那我自己有的经验就是说，我不认识你的情况下，就对方跟我聊工作，他竟然用说教的方式指导我应该这个工作。
哦，这我超讨厌的。
我就想，你是我的产业还是你是很老的前辈吗？
对，
就
是他觉得他很懂这种，我真的马上就是冷掉。
没错，那个完全不行欸。
哦，
对啊，以我的个性来讲，我心里想不行。
OK，
对，
所以就是用词上面还有在跟别人刚认识的时候不要用那种太说教的方式去评论或是去讲别人的专业这样子。
对，后来我在教软体也归纳了，就是我们在做业务也会用到的怎么跟人聊天。对，遇到比你懂的人你就是跟他请教，跟你同辈的人就是分享。
嗯，
对，那如果年纪比你大的人呢，就是请他跟你交流。对，
哦，
我们的
这在 dating app 上面也可以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人可以去感受到这个，但是我自己习惯是会这样分类啦。对啊，这样比较容易可以做话题的延伸，因为你这样聊下去之后，他还会觉得跟你聊天是舒服的。对，好像我天天在聊一样。
OK， 好，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地雷，我觉得跟刚刚的那个你说的这个就是他
说教
有点类似，就是我很讨厌会预设立场的人。
哦，
就可能因为文字沟通，然后加上又不熟的状态下，常常可能彼此会稍微有点会错意，或者是说不见得会完全那么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
嗯，
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因为你的一句话，然后就会说你怎么这样说，或者是
脑补啊。
对，就是他会脑补太多，然后或者他会预设一些立场，然后就觉得很累。
像这种主权意识太强了，聊起来真蛮不舒服的。
对对，
因为我觉得聊天这种东西应该就是要很轻松的， 了解彼此的一些生活也好，个性，
嗯，
对，
嗯嗯，
那如果是用一些话题性政治话题啊，或者是某些议题，我觉得聊起来就会变成哇，好像在批判，
对，
就很容易会有产生对立面，尤其
啊，等一下在 dating app 上面会聊政治吗？
嗯，也是有遇过，
真的还假的？
对，那个我也觉得很，也是一个很妙的经验，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分享。因为最近总统大选快到，不要谈这个。那我自己，我们很常在交友软体上面可能会聊到，就是两性平权啊，或是两性议题。
哦，
对，那其实以男生的立场跟女生站在的立场就不一样。
会有人跟你争辩这件事吗？
他会啊，比如说 AA 制是大家最常去讨论的嘛。对我来说，我没有什么 AA 制的，就狮子座就是几乎都是男生付，
哦，
对，就是大气。
OK OK OK。
对，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是目前好像听到，其实彼此好像都还蛮有共鸣，对男女都算是会蛮雷的一些地方、
嗯。
OK， 那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有带到一些关于比如说目前其实大家统计应该是有五大面向哦，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开了一个话题打招呼之后，但消失很久，已读不回或不读不回的这种拖沓。太久然后没有积极应对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地雷。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说才刚认识都还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呢，就过度黏人或是做一些作息调查的这种对谈方式也是蛮不受人喜欢的。好，那第三种就是比较不会主动接话题，可能就是容易让彼此对话就比较容易据点，这样子的话可能也要想办法尽量找一些彼此可以沟通的，比如说透过看一下对方的 IG 啊，或是看他的profile， 欸，他有什么兴趣喜好等等，来想一些话题怎么样持续让彼此可以交流下去。第四种呢，就是在刚认识初期其实大家的用词遣词上面还有在分享个人自我价值观上面可能就不要这么的强硬，
对，
就尽量保持开放的态度，让彼此可以交流，然后不要一开始就说叫人家乖之类的。我就只是听到好像真的有点讨厌。好，女生有没有什么说过什么字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都很舒服啊。男生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要求，欸，
好 OK，啊，愿意跟你说话就蛮开心的。
对啊，如果是以我曾经也是一个宅男的这种立场上，我觉得女生愿意跟你聊天来花时间认识你，我觉得就是一个赏赐了。
哦，好好 OK。 好，那最后一个雷区呢，就是在沟通过程当中可能有太多的预设立场，然后太多的脑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刚认识尤其是透过文字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就不用去过度解读别人文字上面的意思，可以多聊然后问清楚，然后有些时候就放宽心一点，这样比较不会让才刚认识初期就因为自己的预设立场就可能让这个话题进行
交友，应该不要设限任何的，
嗯，
太多的想法会比较轻松，嗯。
好，那所以以上这五个交友雷区呢，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因为现在的世代应该蛮多，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甚至比我们年轻的年轻人，应该都蛮自然就是会用网络交友这个渠道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也一样有互动的环节，那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呢可以去看到这五个选项来跟我们做简讯的互动，那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对你来说最地雷的是哪一个选项，详细资讯怎么互动你可以到资讯栏去看，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手机发送到65917约会制造的专属号码来回复你对于今天的主题的想法是什么，那只要凡是有参与的人呢都有机会抽中约会制造提供的线下联谊活动免费体验券，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进行这个反馈，然后我们也会之后去公布大家的这个反馈的意见，然后还有这个市场调查的结果。另外呢约会制造也特别提供 Jenna 的听众可以有一次跟约会顾问咨询的体验券，如果对于这服务感兴趣，你现在生活很忙碌没有时间认识新朋友，或者是说你想要了解约会制造可以怎么样帮助你脱单的话呢，欢迎大家去资讯栏填写预约顾问的表单。好，那我们今天呢的这个主题就进行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会来聊一下 OK， 那我们已经开始在网络上认识人了，什么样的状态可以开口约对方见面，因为毕竟如果聊一聊总是约不出来也是蛮惨的，
白搭了。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下一集呢会去聊一下线上聊怎么样可以判断说可以约出来，什么样就是已经死掉了就可以 move on 这样子，那这个主题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请大家持续追踪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咯，那我们就下周见，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底线 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